枫林园，千枝万叶说不尽，遥想故国寄丹心。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园，我是朱元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枫远。
枫远你好，我们上次做了一集节目，哎，你的声音就给人家听出来，但是没关系，我上次已经破了个录了，今天就等着您继续吧。您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对于啊，这应该怎么讲，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朝接触的这个老话题呢，你自己再翻一遍，我觉得你恐怕心得蛮多，感想蛮多的，是吧？
是的，蒙哥，这个我觉得这个这里面挺有意思的，很多事情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个500年，就是不光是中国或者西方发生了什么，而是说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真的可以就是来回头反顾一下，回顾一下。我相信现代人很多困惑，对这个世界，对政治也好，地缘也好，然后文化也好，世界观、人生观等等吧，就是说受到了整个的很多的冲击，然后就处于一种困惑的状态，就像是一团乱糟糟的毛线，互相的缠绕在一起，然后说也说不清，捋也捋不清。
是，
但是我们要是抓住这个问题，就是说，反正从我觉得啊，如果我抓住这个，就是说这个科学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它就像一根线儿，最后我把这个好像整个这个毛线团全都能理清楚，就是说不光是科学的问题，而且是整个这个世界的问题都理清楚了。
那好极了，那您需要来给我们理一理，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碰到的问题就是像这方面的啊。你跟一个年轻人也好，党国大佬也好，你试着跟他谈一些生命的问题啊，灵魂的问题啊，信仰的问题啊，你发现他里面呢不只是一团毛线了，他根本就没有一个秩序在里头。
前天我们在一个 party 上，然后就这样聊起来，当时有美国人也有我们中国人在一块，然后一会儿说英语一会儿说中文，就是揪住这个问题，就是说科学的起源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这很奇怪的，就是说你要仔细去想，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可以坐在一起，然后有一些共同的平台和基础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就是听您讲，您先开头。对，我们上次讲，你说要讲哪那位老兄叫什么名字？
严复是吧？
严复。
然后还有一个叫李约瑟。哦，对，这里就是更正一下，就是上次讲到那个这个英国的这个科学家叫李约瑟的这个三角爱情关系的那个湖南妹子，应该是湖北妹子啊，就是不是湖南是湖北，我记错了。
我还以为说，哎呀，没这回事，那糟了，赶快回去把节目重剪一下。
我们这个就是讲个大概啊，就是可能有些细节，就是可能不是很准确，这个请听众这个见谅。
对，我是有惨痛经验的，就是当年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突然死了嘛。小贝就抓着我说要做一个节目，我说好做个节目，他就在那边大放厥词，他说 Michael Jackson 那个皮肤是故意去染白的，乖，这是一个错误信息啊。哎呀，我下来之后立刻就听到有听众朋友有不满的意见，我赶快回去把它全部都剪掉重新做了一番。这就是现在科学的好处，就是这样，你可以回去再做一次。
那我们就是尽量本着这个认真负责的精神，然后
认真负责，对，虽然认真负责呢，但是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就是我们只是讨论。
对，然后细节问题请参考维基百科。
对，没错，就上网去找就是，也不用问我们，咱们知道的咱们就讲嘛，好吧？那我们今天从哪儿开始？上次严复和李约瑟都讲了一点理儿，是吧？
那我们就讲一讲这个科学的起源啊，这个太长了，但是从哪讲起呢？就从这个，蒙哥，你知不知道？就是说，在欧洲的历史上，或者说是，因为这三件事情，就是说影响太大，可以说对全人类吧，就是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三场战争，你知道吗？
三场战争啊，第一场当然是乌克兰战争，第二场当然是解放战争，第三场当然是以色列独立战争。哎，这还用说吗？
那我给你一个提示啊，
第
一场战争呢是在公元9年，然后第二场战争呢是在公元732年。 第三场战争呢是在公元1444年。
哎呦，这可难了！公元九年那什么战争？这是主耶稣还在世上了，还没出来传道，有什么战争可打了？
这三场战争啊，就是说，你看咱们中国人就讲那个，就是岳飞八百破十万的那种，就是《岳飞传》里面那种战争，就是以少胜多，然后改变了整个战局啊什么的，这些，这三场战争都具有这种特点。他说有一种划时代的那种深远影响意义的三场战争，虽然很小，其实规模，但是呢，它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有没有一场是跟这个伊斯兰世界打的啊？
哎呀，这个蒙哥还是您高，没错，
东街
您
那
下
场是吧？700多年的。
732年，对，
那1400多年呢？英国西班牙这些海权要开始的战争，对不对？
那还不是，那个
还
是
不
后来
是。
的，那个是英国西班牙是后来，就是他跟这个有就是受到这个东西的，就是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就是说那个是在大概在16几几年，就是
是，
晚了反正。
14嘛是有点早了，那说不定是中国的战争。好，不管，那公元九年我就
都
特
是
别
欧
有
洲的，
兴趣。
对，都是三场欧洲的战争，
哦，都是欧洲的。公元九年拿什么战争？罗马人打败迦太基，迦太基打败罗马人，那已经打过了嘛？那个时候。
咱们先从这个第一场战争说啊，
行。
公元9年的是叫条顿堡森林之战，是，
条顿堡森林知道啊？我知道，那是不是什么啊？这个罗马带兵去打这个日耳曼人呢？就日耳曼人在森林里面给把他这个罗马军团呢弄到这个怎么讲
没
啊？啊，
错，对，
虎落
没
平
错，
阳是不是那回事儿？
是的，是的。
嘿嘿，
然后，
文哥还不错。
对，然后那个人就是日耳曼的那个首领，成为后来的德国的这个民族英雄。然后呢，
他不是后来
在，
成为好莱坞明星吗？不是吗？
可能拍过他的电影，
这肯
反
定
正
拍
就是
过，我
说，
看过。
对，反正就是说，在二战的时候，这个希特勒为了唤醒这个日耳曼人的这种民族的血性和精神啊。专门还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像，就是这个当年2000年前的时候，这个日耳曼人，因为罗马军团当年是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但是
对对对，
后来他之所以败在这个北方蛮族手下，然后
野
破
蛮
了，
人的，对。
对，那奠定了基础的就是这个公元9年的这个，使他以少胜多，然后呢奠定了几百年以后这个罗马帝国灭亡的这个序曲吧，相当于是。
那个罗马将军就是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嘛，这 Germanica 还是叫什么名字？结果他后来就是好像没当成凯撒，然后他也死了。那个时候他是在罗马民意调查里面啊，大家一致看好的啊，就跟咱们这个啊习大大一样，是非常非常有威望
就是历史信息我也不太就是说清楚啊，就是我就记得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看了一个纪录片，然后就是说讲那场战争，
这么早就有纪录片了？
不就是我看的纪录片，就是那个讲的那当年的那场战争。
Documentary 是不是？
哎，对，因为当年罗马他征服欧洲的当时各地，包括地中海的那个
对
北
对
非
对，
的埃及
很
呀、
厉害。
他的一个很主要的办法呢，就是说他征服一个地区，他就把当地的那个就是部落呢、民族啊、首领的儿子带到这个罗马，像做人质一样在罗马长大。然
下
后
来
这
的
些
人，
各地领袖的儿子在罗马长大以后，他们就羡慕那个罗马的那种荣华呀，去文明啊，
可以
对。
洗澡啊，有
对
流
对
水马桶啊什么的，对对对。
对，对，然后他们就这样，他们的内心就全都翻转了，他就觉得罗马，他就完全的臣服于罗马帝国。但是那个日耳曼的那个领袖呢，他就是也是在罗马长大的，他就十几岁，好像10岁左右吧，被带到罗马，然后呢就像做人质一样长大，长到这个大概18、9岁，然后回到那个就是北方去当他们的那个日耳曼人的首领，那个部
酋
落的
长，
首领。
对，
但是这个人呢，他就没有把他的内心呢就归附于，就他就不羡慕罗马帝国那种荣华，因为日耳曼人啊，就是说有两个特点，他有很多缺点，但是他有两个特点是罗马人没有。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非常的尊重女性、夫妻呀、这种婚姻啊，他们虽然很野蛮在罗马人眼中，但是呢，罗马人是非常那种就是骄奢淫逸、非常荒
对对
淫、
对对。
淫乱的。但是北方的那些就是大胡子啊，然后披着那些。就是老虎皮、狼皮的那些很野蛮的那些日耳曼人，他们却就是在婚姻上呢，
等一下，他们有老虎皮吗？
不知道，反正是兽皮，不知道有没有
好，
狼皮。
中国出口的。
我看那个纪录片里面披着那种，就是说那就是狼皮吧，可能是，反正
他们狼皮熊皮恐怕比较多一点。
对对，熊皮，对，嗯，啊，谢谢更正，不知道，咱们就说说吧。
老虎皮，我那时候问过一个这个德国的一个弟兄啊，我说你们那个日耳曼人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barbarian 嘛，野蛮，我们翻成野蛮，你们到底有多野蛮？他就笑笑说，我们就是会吃肠子，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天认为他们的文明呢，实际上可能有相当大的偏差。对他们自己看，他们从来不把自己叫野蛮人。
那当然，他是没有文字的。然后罗马人是有文字，所以他、嗯、罗马人有很多这种历史学家、哲学家，然后他们就记录这些东西。
对对对
对，所以这后人呢，他就只看见的是一面之词。那虽然日耳曼人没有文字，但这并不等于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就是说，其实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两个特点，一个是他们尊重女性。再一个呢，就是他们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重视自由，或者说向往自由。总之呢，这个孩子呢，他长大以后，他就又觉得这个罗马帝国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就带着这种观念，后来呢，就在这个条顿堡森林那个地方那个埋伏着，然后就杀败了一个这个罗马的杀个军团嘛、
嗯。因为他知道罗马人怎么打仗了，对吧？
是的。
哎，这个怎么我越听越像这个千人计划回国，是不是？
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内心不服你的、嗯、所有全世界，就当年在罗马的帝国的眼中，全世界人都服他，因为他确实很文明，罗马的法律体系啊，这个相对于那些茹毛饮血的民族，他是可以说相当公平啊，或者说相当严格啊、
嗯、
但是呢，唯独这个北方人呢，就是这个北欧人呢，就刚才所说的这个首领为例吧，他们就打消灭了整个一个军团，
军团大概是
两万人还是三万人多少？这是第一场战争，咱就越说越远了，那跟科学没关系了。
有关系，有关系。咱们这节目好听，就是有细节啊。现在看这个最近拍的电影呢，重新研究这个罗马军团到底怎么打仗。那你看了那个东西，你就明白为什么他的弱点给人家抓到了啊？因为他是罗马军团
协调作战，就是说相当于
协调作战，他哪个部分有多少人都一定的，大家把这个盾牌一弄起来呢，就像个大乌龟一样的，在乌龟壳子里面。
对对对对，那它的弱点是怎么样呢？
因为你这个需要平原呐、
啊。啊，对，在森林里就不行。
对，你要平原，你要有马射在旁边呐、啊，这对你好多的办法。那个希腊军团打不过罗马军团呢，希腊就是靠这个很长的长矛啊。
啊，
那亚历山大他们靠这个长矛手啊，那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长枪甩出去跟这个洲际飞弹一样，那甩得很准的、啊。但是照圣经看的话，比那个长矛甩得还准的呢，那就是大卫的那个，我们叫什么
弹弓？
那个弹弓，对对对，你们也叫弹弓是吧？哎，那个是打得最准的。他们有一大批的人专门买来这种佣兵呐、啊，像现在普丁在打乌克兰那个佣兵团一样，但这个佣兵团就专门会打弹弓的，那个一定要从小训练。弹弓手一定在旁边，先把你打得整个城墙上都抬不起头来，所以他们可以去攻城啊。到了这个罗马军团出来的时候，他们这个盾牌战术就非常非常厉害了，弓箭手啊，这个弹弓我打不到他了。希腊这个马其顿大军呢、啊，是一大排的人，像人海战术一样。那罗马呢，什么百夫长、千夫长，他不但协调作战，而且他每一个这个战斗团体啊非常精简，他把你这个人海战术的大前线一下子冲乱了，然后你打不过他们。可是他这些东西，他到了森林里面，他没办法发挥的。
反正这就是说，欧洲历史上的三个分水岭时刻之一吧。第一个就是这个公元九年，那公元732年的时候。您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以少胜多，怎么把这个伊斯兰的大军挡在外边，还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没错，就是这个具体的细节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穆罕默德呢，他是公元632年死的，在他死之前呢，他一生就南征北战啊，就统一了这个阿拉伯几十个上百个这种互相为战的这种阿拉伯的部落。然后就通过这种火与剑啊，就是所谓的扩张这个伊斯兰。但是在这个632年他死了以后呢，他继承他的那个血腥的这种军事家的这种事业的呢，那些哈里发呢，就这些人呢就是更加的扩张，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叙利亚，就所谓小亚细亚的那一带，就不但如此呢，他们从这个西班牙半岛上去，然后把整个这个西班牙半岛呢，就是说 给占领
占下来了，对对对，过那个山就到了法国了，是吧？
没错，实际上在那之后呢，他统治了西班牙将近400多年的时间，西班牙的那些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吧，或者说天主教徒吧，都成为这个二等公民被统治。公元632年到公元732年这100年之间啊，几乎呢他要占领整个这个欧洲啊，就当时的这个地区。然后结果就在什么地方被挡住了呢？就今天的那个南法，就是法国南部的这个叫做都尔平原之战。就当时呢，
平原了，所以他们已经过了山头，已经到了法国了。
对，然后在那个平原，然后这个
怎么打的呢？
当时的这个法兰克人呢，就是他的那个首领叫锤子，这个锤子呢就率领着这个
张飞。
对，这个锤子就是这个后来的查理曼大帝的爷爷。
啊，
对，
这么厉害。
对，他现在
怎么打的呢？
反正也是以少胜多，就是我也看过这个纪录片，现在有点忘了细节了。反正就是说，两军布阵嘛，然后这个穆斯林的那个军队呢，他就从这个西班牙这边就上来，然后进入这个平原，然后这些人呢就在这埋伏着，等着他们。其实基本上就是不怕死，就是这些法兰克人呢，就是他们其实也都是日耳曼人的这些后代嘛，就是然后非常血腥的。这个在一直到今天这个伊斯兰的历史上，把那些人称为殉道者。就是说那些死于都尔平原的那个，他们的目的是要侵略的那个罗马嘛，意大利半岛嘛。但是他在这个就是法国的这个都尔平原那个地方
挡住了，
奠定了这个从732年以后的几百年的整个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局势。
所以在欧洲来讲呢，土耳其半岛当然是非常的伊斯兰化了。
那时候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是吧？那个是在后来，那算是保罗传道以后的这个基督教世界是吧？
是的，那个时候是。就是说东正教的世界，就是说君士坦丁堡的世界。
对对对，他们已经分开来。但是西班牙呢就成了一个怎么讲，有很重的这个伊斯兰色彩的。
对，被占领，然后呢被统治，然后长达400年。
他们那种东西生出来的这个建筑啊还有艺术啊，是不是叫做什么摩尔式是吧？
哎，没错，就他们这一波的这个穆斯林人叫摩尔人，好像摩尔斯人好像是。
嗯，
这个细节咱们听众朋友们去查维基百科，我们只说个大概啊。
维基百科，
细节不
好。我是听说了啊，你假如在休斯顿呢，你要知道什么是摩尔式的建筑，你就到这个 Rice 里面去看看，人家说那个东西跟那个有点关系。
就是那种就是圆圆的，然后那种
有个小柱子啊，上面在雕些东西啊，对对对。有点又不像是正统的欧洲，实际上
又不像中东，对，
对对对，有一点点这个，对对，就再种几棵椰子树，那就差不多了。呵呵呵，所以这两个战争了，前面还有一个问题，前面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听你讲这个法国人，一般我们把它叫做高卢人嘛，
是的，
高卢人跟日耳曼人他们算是一家子吗？还是怎么样？这你有没有研究过？
就是他们的早期是一家子，这个呢，就是说可能历史学界呢没有一个就是说统一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怎么来的？就据我所知啊，可能也不一定准确啊。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呢，就是说在公元前一世纪20世纪左右的时间呢，就是好像在这个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是瑞典的那个地方发生了天气变化之类的。然后呢就从那块下来，这些人呢是后来的这个日耳曼人的祖先。然后这个日耳曼人呢后来又分，就是所谓哥特人，就是东哥特人西哥特人，然后又被这个匈奴人打，就是这个匈奴人就是从当时匈奴人被汉朝就是打跑了，这帮人这个就中亚的这些民族他们就往欧洲来，然后这样呢就把这帮哥特人呢就往西打，这个哥特人打不过他们就往西跑。导致这个就是所谓高卢人呢，应该也是他们这后代，但是我这个不保证准确啊，完全不知道。
呀，这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呢，现在网上就是，但是你可能需要外语稍微好一点，可以听得懂。现在网上有一些的视频做的蛮好的。
是的，
他就是告诉你这个人种啊、民族啊怎么来的，但是这真的是没有定论的。他们现在我们对法国人的观念好像就是法国人是很文雅，很这个很浪漫呐、啊，在从前不是这样，这个法兰克人这个高卢人是很会打仗的。
对，法兰克人就是说在就是几百年之内吧，就是他们高峰期的时候是他们是欧洲最就是说最牛的。
凯撒还没称帝的时候差点死在他们手上啊。罗马的历史里面，凯撒那是他最危险的时候，他那时候被这个法国的民族英雄就四面夹攻，就围在中间，他就一点点的兵啊， 他们就马上筑了两边筑防御工事，然后凯撒是亲自上任，就是最会打仗的，除了凯撒就是亚历山大，一马当先就上去了。
对啊，
所以其他人一看习大大都上去了，我们能不上去吗？对不对？的确是蛮好玩的，嗯嗯嗯。
对，而且这些人就是说怎么成为基督徒的，那又是很有意思的故事啊，就以后咱们可以慢慢说，反正都跟科学有关系啊。
嗯、我们讲了几个，讲了三个战争了是吧？
要讲了两个，现在要讲第三个。
啊，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
公元1444年，然后呢，这场战争呢叫做，就是其实这所谓的战争啊，其实都是规模很小的，它不像咱们就中国历史上那种，就一上来就是几十万，然后上百万的军队，
跟台湾的这个台海战争规模差不多，嗯，对，
可能还小，它就是几万人，就是两三万人打，
哦，
但是呢，
这样子 ，OK，
对。但是它本身它就有一个涟漪效应，就是说或者说、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意义。那个森林之战奠定了这个后面那个，对吧？然后这个平原之战奠定了这个，就是说这个穆斯林他的扩张的脚步就停在那儿了，后来他就开始变成守势了。就是那第三场战争呢，是这个也是跟穆斯林有关系的，就叫做瓦尔纳，就是瓦尔纳战役。瓦尔纳今天还有这个地方呢，我还查过。就在保加利亚，
嗯，
有一个城市叫瓦尔纳城市。
那这是他们从土耳其半岛这边上来的这个。
没错，你知道这个黑海啊和地中海中间有一个很窄的平静，君士坦丁堡就在那个地方，就它是，对，它是一个东西相连的这个平静的地方，就是这个亚洲大陆和这个欧洲大陆相连的平静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从这个君士坦丁堡再往上，你要在地图上看到。不远不近的一个距离呢，有一个保加利亚的那个一个海滨城市，
嗯，
瓦尔纳。然后在这个瓦尔纳战役呢，在公元1444年的时候呢，就以弱胜强的呢是奥斯曼帝国的这个穆斯林的军队，战胜了谁呢？匈牙利王国的，或者说就是匈牙利，然后波兰、奥地利，然后就这几个民族吧，就是就是所谓这种就是斯拉夫民族的这种，又有这个日耳曼这个，然后包括当时这个。在瓦尔纳战役当中，然后这个天主教的这个那个罗马教皇的军队啊、也派来了，反正就是好几个联军、好几方的这个欧洲的联军跟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军队打，结果呢打败了。打败了之后呢，这个瓦尔纳这个城市呢就被奥斯曼帝国呢就给占领了。占领了之后，它就像一个蝎子一样，就是说，因为以前这个欧洲大陆是就是相对来说是很安全的，就自从那个1742年的战役之后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结果呢，这个打败了之后呢，就导致了这个9年之后啊，发生了另外一场更，就是说震惊的了。但是那场呢是这个瓦尔纳战役的这个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君士坦丁堡陷落。
那他怎么打赢的？你知道不知道？
因为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这个，就是这个匈牙利国王的这个王子啊，就是大概是一个小年轻，就是气势凌人的，然后呢，20岁左右吧，大概是，然后呢。他其实呢就是说他那个很有优势的，然后就来打这个，因为他相当于站着守的一方，然后来打这个
觉得没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这一方呢是也是一个很年轻的领袖，但是这个人呢就很 humble， 就他很就是相对而言啊，从历史学的角度咱不是说属灵的啊，就是说挺谦卑的。然后呢他就不敢打这个仗，他就去找他爸，他爸呢是退休了，就相当于是这个太上皇似的，他让他爸来。然后他爸呢就说，你现在已经是王了，你掌管这个军权，你说了算，然后你去统领。他就送了一封回信，他就是说，你是太上皇，你有这个更大的权利，你要来。如果要是你非得说我是王的话，那么我下命令，然后我命令你来，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必须来掌管这个。对，
强词夺理哈。那后来他爹来了没有呢？
他爹来了，然后就指挥这场战役，然后就把这个欧洲人给打败了。
这还真是他爹打赢的是吧？
啊，对，就是反正就是战略指挥家吧，反正是。
嗯。
排兵布阵嘛。
这80岁管50岁还是有点道理的，是吧？
具体多少岁我真忘了，反正就是说让我印象深刻的就这么一个父子之间的这么一个互动的关系。你要是。
好吧，那现在三个战争咱们都讲完了，那么跟科学有什么关系啊？这都是科学战争。
哎、关系来了啊。就是。这个关系就是君士坦丁堡为什么陷落了，而且它陷落产生了什么样的涟漪的效果。
嗯，好，请说。这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呢，这个其实欧洲开始接触到 伊斯兰世界的科学，是不是？
还不是，而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
有这个，您说的对，就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可能就是对于整个我们要说的这个画面呢，它占的比重可能不到 5%， 95% 的比重在于这个君士坦丁堡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的陷落到底产生了什么。咱们先说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太简单，这根本就是一带一路的交汇点就在那里吧，不是吗？
没这么简单啊。
这都是从中国来的，对。他们接触到中国伟大的发明，对吧？从皇帝的诸葛亮吧，对，就带进了欧洲科学的发展，不是这样子吗？
不是，你要把自己放在这个，你要把自己放在这个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那个那个地位上去想这个问题，他们很心痛的，他们对这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很心痛的。
这什么？那是他们的海参崴还是怎么样？那是他们的什么？
罗马跟君士坦丁堡他俩的关系啊，就是说，这个君士坦丁堡实际上是所谓的新罗马，或者说第二个罗马。
对对对。
那为什么这么叫呢？为什么叫新罗马、第二个罗马呢？是因为
这个君士坦丁他老兄他就号称他你变成基督徒了，他就把罗马交给基督徒嘛。那他这个，可是他还要做这个什么阿波罗啊这种，他还是要拜这些异教的这些偶像，他去建了一个新罗马。这个新罗马是看不见基督徒的这个痕迹的。
对，那是就是公元400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公元这个1444年或者公元1453年嘛，
1000年了，对对对，那怎么样？哦，他们东西教廷分裂了。
对，他们东西教廷什么时候分裂的？
那我就搞。
他们我看这个年龄啊，我就这个年份啊，我就真的非常的就是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很惊叹或者说惊讶或者什么的，整整400年，就是。他们的分裂是1054年那个然后到1453年呢，就一年都不差，1453年呢这个君士坦丁堡陷落。
哥，那意思就是说不应该分裂，我是向来不太关心他们这个分裂，我觉得早就该分裂。
那
分裂有什么关系？400年以后分裂这有什么关系？
因为在当年的那些人啊，就是说咱们今天叫所谓什么拜占庭帝国啊，当年的人他们不这么叫的，这都后来的人，就是一个什么德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就是贬低这种东西，他就是说这帮人他其实因为他不知道该叫什么，因为他这个国家没名字，所以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拜占庭帝国。当年的人就是在他们没有陷落之前的时候，在那1000多年当中，他们管自己叫基督帝国。那个词叫做 Christendom。就是说他你翻译直译过来他是基督帝国。
哦，这样。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基督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基督的，它不叫国家，叫帝国。就是一个国度。然后呢那个因为罗马就是罗马市呢，就是大概在这个君士坦丁的那个之后不久呢，就是他迁都到那个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到这个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他之所以叫君士坦丁堡，是因为后来叫拜占庭帝国呢，是因为那个古代的城市叫拜占庭市，他迁了过去了，他就把它改成君士坦丁堡。这个过程呢，就是罗马不就衰败了嘛，所以他就说我们要建立这么一个就是说基督的帝国。然后呢，在那1000多年当中呢，他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有很多个教区，4、5个、5、6个教区吧。然后每一个教区呢有一个牧首，就是这个牧师的牧，然后首领的首，牧首。那就玩了1000多年，就很悠哉悠哉的，就是说，中间呢，就是说到公元800年的时候呢，这个就刚才不说那个查理曼大帝嘛，就那个锤子的孙子嘛，
对对对，
在这个公元800年的时候，被这个罗马教皇加冕，说你来做我们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就是说官宣哈，就官方宣布这个罗马就是帝国就灭亡了，就是在后来的历史家说他们就不认为这个灭亡，他就是说哎，你来做我们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君王，咱们不听那个君士坦丁堡的那块的君王，然后你来做啊。从这儿呢就开始有联系了啊，有矛盾。
这样子的 ,OK。
然后到公元1054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堡不是有一个辉煌的这个索菲亚教堂吗？罗马的使者呢，就是教皇的使者呢，就放了一个帖子在那儿，然后说从此以后呢，我跟你不再是弟兄，我不再认为你是我主内的弟兄，这就是所谓的英文叫 Great Schism，
大裂痕，对，
对，大分裂，在1054年的时候，然后整整400年之后呢，君士坦丁堡陷落了，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这有什么关系？
这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啊，你要你算一下这个时间啊，1453年，然后大概呢就是说80年70年之后呢，就是马丁路德的1517年。
哦，离得这么近呢、啊、
这个是直接导致的，这个关系它是一环扣一环的，这就是这个教会历史上它就会讲到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逻辑关系是什么呢？
对，
这个逻辑关系是这样的，就是说、
等一下，哎，你这个时间算的是真好，我们30分钟的节目呢现在正好需要结束了啊，所以您这个谜底呢就下回再揭晓，好吧，听众朋友，对不起，您正好也把今天所听的这种种呢仔细消化一下，然后我们下回再请丰远弟兄来给我们继续解说。